好了，
对对。好，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啊，今天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九哈。
啊对，忘了。首先呢，
就是恭祝大家新年快乐哈。哎，刚才也是，因为第一次见嘛哈，新年快乐啊。还有一个我也怕我忘了，我就先说哈。今天我们崇拜完之后，我们往常都有神学课程嘛啊。今天照旧有啊，但今天是我旧的课程已经结束了，就是去年年底我们系统神学上完了啊，我们上了两年，今天就开始一个新的一个课程啊。但是今天这个课程呢，不是马上进入那个很长很长的啊，今天只是一个，你可以说是我预备一次的哈。所以如果你以前没来也不用不好意思，你今天可以来，因为今天这个内容只有一次啊，就是讲到不要先说哈，就欢迎你们来，也算是我们一个新年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啊，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一个年里面啊，晓得怎么样敬畏他，晓得怎么样侍奉他啊。所以我鼓励你之前如果一直没有机会来，你今天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可能四点左右吧，我提早开始啊，然后我也答应你们我不会长期啊，所以我尽量一个小时多一点结束啊，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就是抓到这个概念啊，题目是至死最深啊，不要怕了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特别是改革中的基督徒啊，以前是很重视的，但是过了很长时间我们已经开始淡忘了这件事情啊。什么叫至死最深啊？我们慢慢就有一点变成是用行为来判断事情哈，所以变成很多基督徒他其实会有一种挣扎，就是他认为他里头要的是一件事情，但是他外面因为是基督徒他就必须做另外一些事情，连他可能挣扎了二三十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这个是有答案的，圣经有讲我们可能考虑这件事情，你可能只是到了思想，但是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字叫做最深，最身体的深啊，它是讲到人的内心最深处的倾向，这个是我们毛病的开始的地方啊。所以我希望说在新的一年我们如果过往我们有各样的挣扎软弱，但是就是给我们恩典，在新的一年能够靠着它能够认清我们的困难，同时也能够靠主得胜啊。所以这个课程不长就是一个一小时多左右就结束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参加，不过如果你真的必须离开，我可以录音你们自己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它不会很长了，我把那个笔记留下来好吗？好，我就回到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如果你说论到教会各样的问题保罗的回应呢，这一个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个题目了那如果你还记得大概两个月前了我们讲十四章的时候，那个是讲到什么呢？那个是讲到教会聚会的次序跟规矩你们还记得比较多讲到的就是方言了跟讲道，这是上次说的我今天也就不重复了他列列提了聚会的时候姐妹要怎么样当然弟兄也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他主要是要说到恩赐是怎么应用的，也要提到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总之你有一个印象我希望你能够深记就是是为了荣耀上帝造就教会我们中文都是四个字四个字你可以背就好 OK， 你在教会你的恩赐的使用目的是什么？不是荣耀自己，不是高举自己不是让自己能够得着各样的你在外头不能够拿到的，教会不是这样的场所，教会是上帝用宝血买赎的，所以我们要荣耀他教会的肢体是神摆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扶助所以恩赐是彼此的造就，可以吗？好了，我们今天就到了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是讲到复活刚才已经说了特别我跟儿童主日学说了一点一些关于复活的一些观念 你们要知道复活这个观念呢，其实在人的潜意识里头呢是活多过死的。但是后来无神论主义抬头的时候，唯物主义抬头的时候，就多数把我们的一种这种的倾向压制下去，他就告诉人，人活了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无意识的，所以人死了就消失了。 OK 人唯物主义还会告诉你说人的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是我想只要你比较安静的思想你都不会承认的因为你如果你是自然现象，你面临死亡的那个样子太不自然了，你懂吗？我们会想尽办法去抵挡，你会很惧怕，你怕什么？自然嘛，你根本就不接受，从心底里头你就不接受它是自然的。但是呢，你好像在一个平顺的时候，你用一个很随便的态度去说死亡是很平常的嘛，因为它还没有临到你。所以你要知道在人类的历史里头呢特别是哲学各样你都会发现他们很早都在讨论复活这件事情。人会死亡，但是死亡是不是结束？人是不是被造存在是为了死还是为了活当然圣经更清楚了，圣经说是活。为什么？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上帝是永活的，上帝不是创造死亡的如果是创造死亡的话，死亡是最大的反而不是好了，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了今天我们不会看完我就看到第十九节其实里头就牵涉了两个有点相似的，但是是两个部分我们一起念圣经好吗？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念请弟兄姐妹，我们慢慢的念，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好吧？我们慢慢开声的念了，一二三。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站着靠，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过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言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不惧我是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好，你读的时候，你大概明白就是这个教会，就格林多教会，有人或是有一种的思想是不正确的复活观念。他们不是说没有他们没有糟糕到说唯物主义人死如灯灭没有到这个地步因为古代的人不会这样讲话的你们要知道古代的人特别是那个年代就是哲学特别兴盛罗马的年代这种无神论的人是会被打死的，我跟你们讲过了，今天无神论觉得自己是比别人更加开明的，在那个年代的，如果你告诉人你是无神论，他们会说你这种人不可以活一定要你是疟疾会传染，对他们来说这样的人的大脑是很有问题的，他不能够活下来很严重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说没有神人死了就是消灭，其实是不能够不是那个环境的一个思维当然今天很多人 所谓的无神论、唯物论，其实也不是真实的那种的状态哈。好了，这个我今天不谈啊。回来就是说，当时看出他们的背景里头可能掺杂希腊的哲学思想啊。希腊的哲学思想，如果以柏拉图来说，是二元论的啊。二元论的意思你们应该听过啊，就是他们相信身体跟灵魂啊，但是呢，灵魂比身体更高啊，连这个灵魂是不朽的。所以人死不会得灭的，人死呢只是超脱了啊，所以它更高的境界，因为好像佛家一样啊。好了啊，另外一种在犹太人的一种思想，犹太人在新约里头，你们也听过有一派的人叫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呢是不相信复活的，对吗？你们读圣经也读到的 啊，他们是认为呢，人的意义是在活着的时候。有一点点好像唯物论家，但是其实也不是那样极端啊。但是最少啊，这一种比较不正确的文化跟思想呢，就掺杂在当时的教会里面。OK， 所以哥林多的基督徒很可能是他们不大，他们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他们不大相信人的身体可以复活。我再强调一次啊，他们不是说没有复活，他们是说人啊的身体可能不会复活。 OK， 耶稣复活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身体不一定可以复活，好吗？啊，人你可以说为什么他们不信圣经讲的啊？他们会认为圣经所说的这一种比喻啊，就是讲到复活啊，我们拿身体要得荣耀啊，只是一种的analogy 好像是比方的意思而已啊，他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真实会实现的事情。 OK， 好了，所以你大概会知道就是当时的教会的问题哈。啊，就是在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加上他是我们的拯救之外呢，有一个毛病，就是复活他们不把它放在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就是复活这个教义啊，不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层面。是不是很多回音是吗？啊？哦，很暗啊。OK，你们听得清楚吗？因为他们说我回音很大，如果回音很大，我就光讲，不用麦克风也可以哈。不过我看好像灯已经开完了哈。刚才我也研究了一下，好像没有另外的灯了，除了墙上。哦，还可以亮一点。啊，很好。对，我也有点困难了，这样看哈。好，来，我们继续看圣经哈。好了，所以我今天就按照这几节跟你们说哈。我们来看，刚才你们看了哈，读了哈，我现在给你们看第一节。第一节，保罗其实强调用强调的语气哈，提出复活的一个重要性啊，复活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开始呢，他就用使徒啊，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啊，其实中文可能不让你看出有什么特别啊。其实在他原文的意思里头呢，保罗把他的身份搬出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之前到你们这个地方，你们没有教会，我在这边传福音建立了自家教会啊，当然就是哥林多教会了啊。你们在这里蒙神的恩典，你们知道，所以你们相信神是真的，你们也相信保罗是上帝差派来的使徒。今天你不明白那个情况，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可能是在国内信主的，你在美国信主的啊，你因为出差，因为工作，你来到这里，那你就自然来到一个教会，所以你不觉得说这个教会的开始有什么特别，总之我来聚会就是了。但是你在那个年代不一样，你是哥林多人，你是希腊人， OK， 没有人跟你讲耶稣的， OK，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从中东过来。好，当然保罗传福音还带着神迹了啊。 OK， 开始了，连当时的人就真的信了，能够信，而且呢生命改变了。所以他们对一个，这是我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没有听过的，但是却是一个真实的福音。所以他们信了，他们也同时相信是上帝差派保罗来的。所以保罗对这些外邦人的教会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的，他是使徒，你们懂我意思吗？保罗是代表神讲话的人，因为 他们不是犹太人啊，他们没有老祖宗讲过任何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他们第一次听就是保罗讲，而且保罗就好像是神的一个发言人，所以他们相信保罗讲的那位上帝。后来呢，事实就证明是真的，因为当他们信的时候，他们就改变了，他们就经历了。所以保罗常常就告诉他们说，我使徒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是带着权柄说话啊。所以这开始呢，保罗就说，你们好像有人不信复活啊，他就说了，他说我再跟你们说一次啊，他说当初我来的时候，我跟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件事啊，这个福音啊，你看到吗？复活，保罗用这个字福音来代替它。所以复活其实不是在福音外面的啊，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强调这一点啊，我们华人的教会可能五六十年啊来呢，都是强调上天堂的啊。我们都是神学院也是这样啊，就是训练传道人呢，就是要他去布道，要他去传福音，连我们每次聚会的目的就是要人家信耶稣，对吧？但我想也没有错啊，是很好。但是刚才钟尼说，我们聚餐也是要人信耶稣，我想也可以。好像我们什么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就是天堂人数太少，我们要增添多一点华人啊。好像我们什么都是信耶稣，什么都是要人信耶稣。总之呢，你想尽办法，你甚至可以讲一些就是不是太过靠近圣经，但是很靠近对方的一些话题，但是要他信耶稣。好了，我们都做这个事情。好了，你要知道啊，我们常常传福音呢，就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复活，特别是华人不讲。所以华人很多人是不信复活的，你们应该不大会了哈。我过去在北美的教会，有的人在教会三十年了啊，一个老人家已经是七十多岁了，他就说我信上帝，耶稣我也信，就是不能信复活。他以为他就九十分，他不错了，他这样子跟我说。但是我那时才二十多岁，我看到，但还好，后来是我爸爸去跟他讲了哈。你要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强调福音，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耶稣为你死，但是我们觉得讲耶稣复活有点尴尬，连最后再讲你也要复活，我们更尴尬，所以我们就把这东西压后。虽然我们信，但是我们压后，等他进到教堂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了，他必须要接受啊。就好像复活是一个我们不大要提也不大强调的一个教义，但是你知道吗，教会的初期呢，只要讲福音一定要讲到复活，不是只是讲耶稣为你死，耶稣为我们死是很重要，当然还要降生了啊。我们华人也不大讲降生，为什么？因为牵涉到童女怀孕生子，你觉得这个讲出来也不好听，所以我们总是就讲中间那个最动人的，就是他为你死啊，你就很能够感动人，会很有毛病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教堂啊，很多人呢，但是对福音的认识，甚至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呢，却是处在一个很极限，就是他为我死啊，可能最后也不大分得清菩萨跟耶稣有没有什么分别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基督徒不能够忽略这一点啊，哦，要快马加鞭，我们要强调的是认识上帝的整全哈，就从圣经里面全面的认识，甚至三位一体的意思我们都要讲清楚，这是以前不说的啊。讲到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单强调耶稣的降生，不单强调耶稣为你受死，一定要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本来就是福音的内容，而且这是本来好料啊，这是最精彩的东西啊，就是耶稣复活是最精彩的，好吗？好了，回来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说，复活是福音的内容，是救恩的内容，也是你们经历的事实。所以第一节的结尾说，你们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就是说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做了基督徒做了几年呢，是因为他们相信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事实证明你还站住，你没有离开，你没有跌倒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时说福音是整套的啊，而不是只是中间为你除罪，除去你内疚感的那一个部分而已啊。好了，第二节呢啊，他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第二节又很重的说什么，他说如果你们真的啊坚守的话，就是不是突然相信，换句话说，有的人是突然相信，突然相信的人就是很快很快他说好，很快很快他就不知道了啊，就是很善于改变的人啊。你来到一个环境的时候，他觉得啊神很真，换一个环境的时候，他就马上发觉上帝没有了。 OK， 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呢那么快改变，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听清楚，或是他根本不明白当时把福音传给他的内容，所以他今天那么快不相信复活呢是相当正常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搞清楚这些人宣称耶稣基督跟他有一种联合的关系，其实保罗也否定他们的真实因为他不是真的。 OK， 反而呢那些真的听得懂听得明白而且真的相信复活的人呢，他们会坚守这个教义所以第二节其实是在讲述当时教会有一些人信了主，很快就马上就变成不相信这个复活的这个部分保罗的意思不是说当时可能我没有说清楚，保罗说没有你看明明这些人也在听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坚守呢？是他们那时真的听得明白而且呢有神的工作。另外一种那些很快就偏移的人，其实他们不单不明白，很可能他们当时也没有真的接受福音他们只是好像是参与了，但是没有在整个一个福音的里面。 OK， 好，第三第四节他说开始就说出这个福音的内容，当然这个内容之前他跟他们说过，现在他又在跟他们重新 也不是复习但是这是在讲有点好像是责备的了，就好像说我不是已经跟你们说过了吗所以我现在再跟你们说所以第三节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刚才新华主理圣餐的时候也是读那段经文你们也知道我当日从主所领受，是不是为什么保罗老要讲这句话，我当日，如果我今天这样讲根本没有意思的我再跟你说保罗是使徒，当他说我当日领受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我保罗去沙漠那边想出来的，不是我看几本书推论出来的，我当日领受是什么，是直接上帝主耶稣基督告诉我的你可能觉得今天也有人这样讲话，今天不可能还有人可以这样子做了，因为那个是使徒的时代，上帝直接跟使徒说话耶稣基督直接向使徒显现，为什么？他们是见证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是默示圣经的人。当圣经完成之后，我们这个年代呢，我们再说我当日领受，其实你就是异端。为什么？因为所讲的一切都在里面了上帝不再用那个方式向人启示了启示已经完毕了，所以今天这句话你就不能够用。但是保罗当时讲这句话好像是尚方宝剑一样，保罗就说你们不要以为复活是我推出来的，你们不要以为复活是我们希腊人呢，或是读多几本书人的想的，不是，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教导的所以这是又是一个权柄这是保罗要强调的OK， 连他不单强调是耶稣基督吩咐他的，他又说照圣经所以他又引用了当时你要知道旧约在教会初期很早就已经被确认是神的话了所以保罗这里说照圣经所说呢，其实他讲的就是旧约你们知道旧约有没有提到耶稣受死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有啦，有吗？以赛亚书、诗篇都有所以保罗说耶稣受死，耶稣复，就是为我们成就救恩复活呢，不单是耶稣亲自跟我讲，而且圣经你们所相信上帝的话就旧约也讲这个事情。 OK， 所以两个大权威告诉他们说你们今天还不信吗好了，所以第三节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整个救恩整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又照圣经所说 三天复活了啊，所以主要是三个啦，就是死、埋葬、复活啊。但通常我们都不大讲埋葬了啊，因为埋葬其实为什么使徒信经里面还是有这句话埋葬，其实埋葬呢是特别要强调耶稣真的死了啊，因为有的人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还在他还活着啊，他还没死，所以你说死呢他还没死啊，但是呢我想没有人说埋葬我了啊，我埋葬了，不会啊，因为埋葬是真的是被动的，所以你是死了，所以圣经会强调埋葬，但是其实埋葬呢不是我们拿来发挥的啊，埋葬是告诉我们耶稣真的肉身死了啊。好，所以整个福音内容是什么？耶稣死，耶稣复活啊，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好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连另外啊，这个福音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死呢？连中文圣经就把它放在前面了，如果你有别的语言的圣经呢，其他是放在后面，他说死是因为我们的罪啊，所以整幅图画就是福音是什么？因为人的罪，耶稣代替我们受死啊，意思说死是本来是我们呢啊，因为死是罪的代价，耶稣代替我们受死，所以救恩开始啊，因为我们的罪啊，也因为我们的原因，耶稣复活，不是因为耶稣死了很受不了，觉得哎呀下面太脏了，我要回来了，不是，他活也是为了你跟我的啊，所以耶稣为我们复活，叫我们罗马书说叫我们称义。所以复活是救赎的成全，受死是救赎的开始，复活是救赎的，这是圣经里面一贯的用词啊，不是我造出来的，你可以自己去看啊。虽然有的地方圣经没有特别提到复活啊，有的经文很快的就说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其实并不表示耶稣不活的啊，因为对我们来说耶稣死他一定是活了，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经历的耶稣是活着的，所以他一定是复活，所以圣经有时候没有特别提复活，并不表示圣经不注重复活，因为很多时候当圣经讲受死的时候已经包括复活在里面啊。无论怎么样他是要讲到啊，受死是一个开始，这个复活是一个完成啊，救恩的完成，所以你不能把它分开，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能把它分开啊，如果你分开讲呢，那个人就信了一定很有问题，因为他肯定是信了其中一些他想信的，他不是真的信了福音，因为他怎么可能去信一个没有复活的上帝、所以他就会变成是一个道德的基督徒，他会来教堂，他会觉得基督徒不错啊，你们的圣经讲得蛮好的，但是你们信的神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没了，他根本不再信上帝，因为他没有活啊，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提醒啊，就是每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或是说我们自己对福音的相信不单是受死，我们还要强调救赎的完成，就是他的复活，他是一拍的啊，你不能把它拆开的，他是一起的，耶稣死耶稣一定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死过，不然就不叫复活，所以这两个不能拆开，他一起发生，一起发生，不是，就是他会，他是连在一起的事情，好吧。好，我们继续看第五节到第七节啊。第五节到第七节就开始提出了这个复活有见证人啊。连现在以我们的年代来看呢，我们觉得啊，见证人都不认识了哈、但是你看这段圣经呢，这些见证人是活着的哦。所以当时哥林多人如果不信复活呢，或是说他们相信另外一种类别的复活呢，是很有问题的，因为那些见证人呢，在他们的身边呢。而且不是一两个啊啊，所以保罗就数见证人给他们听了啊。你们如果刚才读圣经有留意啊啊，这些见证人有这个名单呢、有一个特点啊，我希望你们可以留意，就是保罗没有很细的把次序列出来啊。第一，第二呢，它是一种简化的代表性，意思说保罗没有提到玛利亚看见耶稣啊，但是我们从福音书里面知道玛利亚看见耶稣，对不对？有几个妇女先看见耶稣，保罗没有特别提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只是提了一些代表性的啊。所以第一个他提谁啊？他提彼得 ，OK。连接下来他提谁呢？他提十二使徒啊。连这个都有人争议的，为什么？因为当时耶稣复活的时候谁不在啊？有一个人死掉了，谁？耶稣复活的时候谁死掉了？ 对啦，那个坏蛋，然后犹大死掉了，不是吗？犹大吊死了嘛。所以，而且第一次多马不是不在吗？所以严格来讲，耶稣显现的第一次有几个人呢、啊？可能十个不到，可能十个了哈、啊，可能其他是别人。OK， 那这里说几个？这里说十二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十二使徒呢，已经不是数字了。十二使徒是一个特别名称啊。加尔文特别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用词啊，其实都已经不是因为它的数字，它的开始是一个数字，但是后来呢，它变成是一个称号。你们懂我意思吗？G8里面有多少成员啊？听说有二十个啊，不是吗？要不要改？我看他们肯定不改，因为以后一定要继续改，是因为越来越多。所以很多的这些名词你不用斤斤计较的。十二使徒是指到耶稣基督所安立的那一群人，不是因为只是里头一定要有十二个人。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有十二，后来这已经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名称了。OK， 所以这里保罗说十二使徒根本不是他的错误啊，这是大家公认的啊。接下来他圣经说五百人啊，你又在圣经里翻了、啊、哪里出现过五百人啊？人家从教会的历史来说呢，如果真的有五百人聚集呢，可能是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加尔文提议就是说，可能是在路加福音24章35节那段啊，就说到以马忤斯两个门徒后来在路上碰到耶稣，又回去耶路撒冷啊，可能是那件事啊，因为那边才可能有那么多的群众跟随者啊，或是教会的一些教父啊，这个叫做我看什么 UC 比乌啊，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就讲了一句，他说这么多人应该是复活那一天，升天那一天，对不起，升天那一天啊，就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有很多人来看，而且有很多人不一定来看，但是看到了，因为耶稣升天嘛。所以他说五百人呢，很可能是周边的人看见耶稣升天，所以就是一个见证人啊，这些人还活着没有死啊。无论怎么样啊，保罗这里提的五百人呢，一定是大家所知道指的是哪一批的啊，肯定啊，不用特别证实，我们今天才要需要特别去考究啊，连这些人多半活着啊。另外一个就是雅各啊，雅各有人说哪一个雅各啊，圣经有多少个雅各啊，多数相信是指耶稣的兄弟了耶稣的兄弟之前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啊，等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才相信啊，因为耶稣基督向他显现。另外最后一个说众使徒啊，前面不是使徒，后面又众使徒啊，所以这众使徒呢，其实不是指那十二个使徒啊，这众使徒是耶稣其实还有其他的门徒啊，70个啊，所以耶稣给他们使命去传福音的那些啊，耶稣都向他们显现 ，OK， 也向他显现。连这里有几个重点啦、啊、你可能会问了，为什么耶稣不在耶路撒冷开一个什么显现大会，对吧？约好大家哈、啊，开传单啊，某年某月某日，你们来到一个地方看，耶稣要出来啊就好了，或是耶稣跑到凯撒的面前转一圈，说你看我没死啊，好吗？你说耶稣老是跟这些自己人显现啊？反正这些人都信了、啊、跟他显现干嘛？跟那些不信的人显现吗？吓死他们好吗？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对吗？希望耶稣去跟比拉多显现，让他睡不着好吗？啊，跟西利显现，让他心脏病爆发，我们觉得啊，而是跟那些祭司长显现好像也很好，但圣经就说没有啊，耶稣不是跟那些人显现的。所以你就要知道呢，神迹不是为这个功能的，你千万不要用神迹叫人家信耶稣，因为他如果是因为神迹，他可以信菩萨的，他可以信别的东西，因为相信是在先的。所以耶稣复活显现的对象呢，是相信的人，而不是不信的人，因为他的显现叫相信的人信心的坚固。但是如果你不信，就算耶稣复活，你说啊，长得蛮像的，你是谁啊？因为你都不信嘛。OK， 你知道人的认识论是这样子的，我们从来就只信自己相信的，或是我们只听我们相信的，或是我们只接受我们愿意相信的，我们是很狭窄的，我们从来没有中立的、啊、我跟你们讲 N 次啊，教会以外没有人是中立的，任何的一个政治你选他，他是 他说我是最中立的啦，每一个党派我都中立。没有中立的人，教会里呢人也不会中立的，人一定是有偏向。 OK， 你不是中，你不能在教会里保持中立听东西的。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呢，你一定有偏向，当然但愿这偏向是好的啊。所以我们就不求啊中庸，所谓啊中庸之道，这是中文啊。 OK， 当然圣经说对待人要有中庸之道是可以的。 OK， 不再发挥了，回来这里就是说耶稣显现的名单，你会发现很奇怪，通常都是跟这些相信的人。为什么？耶稣爱他们，坚固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看见耶稣的死，他们软弱，他们还信，他们软弱，耶稣回去把他们的信心坚固起来，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好吧？啊，另外一点呢，你想，这些人都看见耶稣，所以耶稣的复活是什么样的？灵魂的复活吗？耶稣不需要灵魂复活，因为耶稣的灵魂从来没死，在十架上钉的是耶稣的人呢、啊，那道成肉身这个人呢、啊？啊，所以耶稣的死是肉身的死。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不是灵魂的复活，耶稣是实在的肉体复活，所以你的眼睛看见。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们的眼睛是可以看见灵界的，你要知道灵界你一定看不见，如果你看见的灵界是灵界用了物质界显现，所以你说哦，那个东东很像谁，那个谁啊是有一个形体的，那个是物质来的。 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每一个这些人啊，名单里面的人呢、啊，都用肉眼看见耶稣，其实他要告诉你耶稣的复活是有肉身的，不是灵态的，不是灵魂状态的，好吧？这也就是我们以后复活的状态，我们不是灵复活状态，反正我们的灵都没有死，我们死是我们肉身死。 OK， 我们不需要复活，如果肉身没有复活的必要的话啊，好了啊，我就不细讲了啊。如果你对这方面很有兴趣，那、下个月继续讲哈、啊。不过，这十五章很长哈、啊。好，我就快一点哈、啊。好，接下来八九十节呢，当然你们读的时候，好像保罗就岔开这个话题，因为他提到另外一件事，他提到他自己啊，因为第八节就说他自己是不到产期而生的人啊，这句话太多解释了啊！你上网查，你买解经书来查，通常的解释都会是说保罗很谦卑，对吗？他把自己形容成那种就是早产的婴孩啊。你们知道早产的婴孩就是很弱啊不够营养啊这种哈、啊、这种表态。但是其实古代的人不是这样的形容词来的，这是我们现代的人哈、啊。保罗在这个场合里面说他是不到产期而生，加尔文说是指什么呢？他是把自己跟其他的使徒做一个比较啊。为什么呢？你们看保罗是怎么样被蒙召的，保罗兴致勃勃带着兵要去杀基督徒， OK， 心里面还是要杀基督徒，要抵挡耶稣的，半路的时候根本没有心理预备，耶稣就向他显现了，对吗？所以他那个悔改可能是 0.01 秒就是一个瞬时的一个改变， OK。 而且保罗那时就认出了耶稣基督。好了，你看一下彼得门徒的经历，是三年半开始夫子啊，后来说先知啊，后来开始说哎，或许是耶稣啊，或许是弥赛亚，或许是基督，慢慢才认识，而且耶稣不断的教导他们。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婴孩啊要生出来之前其实有一个时间的嘛，对吧？母亲啊慢慢啊就是养育啊，慢慢时间到了他才出来。那保罗就不是这种状态，保罗是突然间很短的时间，上帝就时间到了就把他就改变他，就促成他的这个极大的变化。所以这里当然各有解经啊，但加尔文就说上下文来比较呢，比较恰当是说保罗说他的蒙召跟别的使徒蒙召不大相似，他好像是不到产期就被催生出来的使徒一样啊。所以保罗说我是最后一个耶稣向我显现的啊，的确是啊，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所以保罗也成为啊这个使徒啊，因为他也承受基督给他的使命。好，第九节啊就讲述了哈、啊、他的一个背景。当然第九节多数解经都会说是保罗的谦卑了， 的确也是啊。为什么呢？保罗说他不配做使徒，为什么？因为那一天被蒙召的一天呢，他还带着兵要去杀基督徒，所以保罗觉得他自己真的不配做这个事情啊。如果比起别的门徒，他们是啊长时间跟随耶稣，经历许多事情，但是他保罗说他没有啊，他的背景不是那样好，他的出身不是这样好啊。但是你要知道，保罗这样讲呢是公开的哦，因为圣经是公开的嘛啊，意思说保罗的侍奉心智呢很贴底的，就是说你们要怎么讲我都可以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批评我以前做的坏事，你们不用说，我现在跟你说，我批驳教会，我杀基督徒 OK 啊，所以我是最低的，而且我是不配的也可以啊，我是排到那个最后最后的 OK 没关系啊，我反正你们怎么样就是什么怎么不怎么毁谤也可以，怎么不重视也可以，但是他又转过来，我是使徒啊啊，他还是说我是那个最小的，不是人，最小的圣徒，不是，还是使徒。所以你知道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怎么讲我都可以了，但是呢，你们不要忘记我还是使徒。那所以保罗其实很健康的哈，他的就是他的身份。这个蒙召的身份呢是最重要的啊，但是很多时候人对他的人身攻击呢，保罗反而是显出他的就是说啊忍耐啊，有时甚至保罗就显出他的软弱，但是当你要毁谤基督的话，你要毁谤真理，甚至你要篡改福音的时候呢，保罗是很坚决的反对的，因为这是他的职分，这是上帝给他的福音的内容啊。我们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对吗？别人跟你说耶稣不是神，你说啊随便啊啊，哎呀他没信主嘛没关系啊。但是呢，人家说，哎你好像不是北大的，哇你气得不得了，说哪里不是啊，从头到尾啊，有人稍微说你不聪明你就受不了。哎，很多时候我们看重的反而是我们自己啊，反而神交付我们的这些使命，我们还有就是觉得不是太过执着哈。你看到保罗其实他的侍奉心态是彻底的，他说你们怎么讲我都可以，甚至你们迫害我也可以，你们打我的时候记得我是使徒啊，你们毁谤我的时候记得我是见证基督的人啊，所以他看重他的职分啊，所以他不是只是因为他的功劳啊。第十节也是啊，第十节其实它是两个观念的结合啊，第十节是强调了上帝恩典的重要性加上人的一个责任啊，所以第十节呢，他就说出啊，他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但是他不愿意神的恩典突然，所以他比别人，他讲他比别的使徒啊更加的努力。连他后面一句话说，不是因为他，而是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我不发挥太多，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留意这段经文哈，他不是强调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什么东西，他是先强调恩典是一切的主因。恩典在你的身上促成动机，如果没有恩典在先呢，你的努力是没有意思的，因为你好像一匹的马乱冲乱撞，你没有方向 OK， 是恩典促成你的努力有果效啊。所以保罗说是恩典在先，它是主因，我的努力呢是因为我对恩典的浩大，所以我回应。你看你今天怎么表现这件事情啊，就是说有两个人，有 A 有 B 啊。如果 A 这个使者他不是很觉得上帝救他有什么伟大的，他觉得我自己也不错啊，我今天还帮了神的忙，你看我今天在教会我做了那么多事，对不对，我还帮了他啊。如果你认为神的恩典其实没有那么大啊，而且你还帮了他许多，很容易在你的侍奉上反映出来，就是说你不会尽力的 OK。 你知道有的人是拼命做事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当然可能是金钱吸引他了，但是另外一个拼命如果真的是侍奉神的人呢，是因为他发现上帝的恩典太大了，他说我不愿意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荒废，那么大的东西不愿意在我身上被糟蹋了，所以他用尽一切，常常保罗这样啊，他比别人付出更多，他比别人被挨打更多，他比别人被关监牢更多啊！我说他比别的使徒啊，他受的苦楚比别人多。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恩典很大，很大很大，他是极大不配的，但是上帝竟然恩重他。所以这一点也是看出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如果我们常常草草的对待上帝的工作，甚至神的一个呼召呢， 很可能是你不觉得神救你有什么特别。OK， 那两点要配合啊，就是说你要先相信神的恩典是主因，你的努力呢，是因为你认识神恩典的一个回应。如果你认识的越多，你会付出更多啊，这是自然的啊。好，我很快的哈，我尽快，后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哈，我就尽快的说啊，对不起，今天有点长气，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我们继续看啊，第十一节刚才就说，不局是我这样讲啊，使徒也这样讲，意思说每个虽然在耶路撒冷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每个使徒把福音带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有复活在内，都有复活包括在里头啊。所以保罗说，虽然我们不同啊，就是使徒之间啊，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只有一个福音，也是只有一种的信仰。好，好，我们快快的念第十二节好吗？来，我们从十二节念到十九节啊，一二三。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这段圣经从第十二节啊，一直开始到十九节呢，是说出你不信复活，你有什么后果啊？当然，保罗不是说复活是假的啊，他是说如果你说复活是假的话，或者说如果你不是相信身体会复活的话呢，你的后果是什么？他意思说，你知道你等于在讲什么吗？啊，所以这个是后严重的事啊。十二节十三节呢，他是用一个推论的方式啊，这推论的方式是当时希腊人他们的一种就是辩论的一种讲法来的，就是你讲正面关系反面关系啊，两边都要能够证实啊。我举个例子啊，你从十二节你就看到十二节他第一句要说传基督从死里复活，怎么你们中间说没有人复活？所以第一个方向是基督到我们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说基督复活了，你们既然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啊，所以保罗的论点是说，基督如果真的复活，我们就一定会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呢，我们就不可能复活啊。你们知道这个逻辑啊？但中文不是很清楚啊，你要分段才看得出来啊。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他的复活呢是为我们的啊，他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活，不然的话呢，他的死跟复活就没有意义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如果真的是要死的话，他可以死在沙漠没有人看见 OK， 而且他不用等33年，他死在沙漠，连他就马上跳下来，他就上天了，也没人看见，可以吗？他真的死了也活了，但跟你有关系吗？你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要活在人当中30年，让你要知道这个人是真的，再加上他要死在耶路撒冷当城外，为什么众眼睛看见，加上耶稣要活在人的中间显现，让人知道他是为他们做的。所以整个圣经让我们看见，耶稣的死跟复活不是自己家的事，不是他的兴趣，是为你为我。 OK， 那再说，如果耶稣的死是为你跟为我的话呢，如果今天他除去了这个为我们的原因啊，他的死跟复活其实就没有必要，真的是没有必要。OK， 好了，所以它当中有必然性。所以第十二节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真的死了，我们就一定会复活。真的是，如果耶稣真的复活，对不起，我们就一定会复活，因为他是为我们复活的啊。所以这个必然性就画等号啊。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复活，虽然你还没有复活，但是你也必须相信你会复活，因为耶稣是为你而复活的，所以你一定会复活。啊，这是第一个逻辑了哈。连第十四节呢，他反过来说，第十四节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啊，哎不，对不起，不是十三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那你看到吗？十一 十二节是讲基督，连讲我们；十三节是讲我们，连讲基督。啊，所以十三节的逻辑是说，如果人不复活，人啊没有复活的事呢，这样就表示基督从来没有复活过；如果人复活，就表示基督已经复活了。啊，两方面，我们不习惯这样子想东西了啊。他们是正反方都要正视平衡啊，所以保罗在十一跟十二节就用了这两个关系啊。我现在这里不细讲啊，但是他主要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相信当中我们将来会复活的话，其实是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OK， 因为复活这个事情不是自然的，不是你自发的，不是人的动作，是出自于上帝。在亚当里面我们已经死了。所以只有在基督我们才可能活过来啊！所以如果我们信有复活的可能，是因为耶稣已经做了。连再回到前面，如果耶稣已经复活，你就一定会复活啊！哎，好了，不讲逻辑了。你知道保罗的大脑跟我们不一样了。好了，他就说出这两点其实是合理的。你们他跟他们说，你们推理你们都明白。好了，他就讲出后果了。但是你们当中又有人说没有啊，他就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他就说了十四节，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我们传的是空的，我们信的也是空的啊。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想你们也很知道了，如果耶稣光光死没有复活的话，表示谁做王啊？死亡才是真正的结局。如果耶稣只是死没有复活，表示罪恶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传耶稣基督是主是骗人的，因为死亡才是主，这是我们最终的结局。就好像有人说死了就结束一样，死亡才是最大的，它是永恒的，不死啊，死亡不是永恒啊。所以保罗说，你们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吗？我们在传另外一个上帝了，我们在传另外一种信仰啊。十五节说，我们不单传的错，信的错，而且呢，我们还变成是骗人的，我们是骗子。啊，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这翻译的不是很好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为虚假做见证。什么叫为虚假做见证？就是说，上帝没有叫耶稣复活，但是呢，使徒呢，梦想耶稣复活，所以使徒去讲，所以就编出了复活的事。OK， 就上帝没有，但是使徒自己讲，所以就骗了一堆人。啊，所以你们就。这个使徒就不是真的，因为他们自己编故事。OK， 所以使徒是假的。哇，这个信仰已经是完全崩溃了啊！第二个可能，上帝没有叫耶稣复活，但是上帝偷偷跟使徒讲说：“有啦有啦，耶稣复活了。”连使徒去跟人家讲耶稣复活，那上帝讲骗话，所以连上帝也不是真的。所以他意思说，如果你不信复活啊，你也不要讲什么了，信仰也是假的，我们的什么都是假，甚至到最后呢，使徒是假的，假上上帝也是假的，听懂没有？所以你知道，你否定复活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因为它牵涉到很深了。好，十七节其实就讲出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罪还在。当然啊，因为耶稣只是死，刚才我说了，死是一个救赎的开始。耶稣没有复活，表示什么？罪还在啊，所以罪的前世还在啊，我们没有盼望了。十八节，在荣耀在等候荣耀的人啊，十八节是说那些死去的人啊，那些一生劳苦等候耶稣基督回来救他们这些死去的人啊，他们绝望啊，他们白白等候了一生，最后呢，他们没有啊，没有得着他们所要的。OK， 十九节最后一节了，他说。你们活着的人也是最可怜的，为什么？你们苦苦受害，你们苦苦承认耶稣是主，最后给人家抓去杀头，其实到最后是没有的。你们说有一天耶稣回来会审判你们，没有的，都没有的。你们不是比别人更可怜吗？其实我想大家都知道不是啊。哥林多人一定说我们哪里有这样惨，对，保罗说如果没有这样惨的话呢，你不能把复活当成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信仰。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就是你信仰的一个真实，甚至是一个高潮啊！当然这个复活我等一下以后还会再讲，所以我现在不多说，我现在给三个应用啊，我们思想我们就结束啊，三个事情。 好，第一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是在教会以外，你讲到复活的时候，第一种反应是不信，有吗？有啊，刚才我说了很多啊，不信复活，为什么？因为复活不符合科学，你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对吧？啊，有需要回答吗？你可以反问他，复活不符合科学？为什么复活要符合科学？他可能也不会回答的，因为他不敢说每样事情都符合科学，因为他如果他真的是有科学头脑的人呢，他就不会觉得什么事情都符合科学，因为科学只是一个工具啊。科学在改变当中，科学不能证实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你信的时候，科学都不能够证实。所以如果你光讲一句话说我不信复活，因为复活不符合科学呢，你反问他为什么要符合科学？啊，当然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福音。如果他说他是基督徒，他还是这样的态度对待复活，其实他可能都没有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啊，啊，这个就没有福音好说了。第二类的人啊，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只是信耶稣复活，也信他会复活，但是他的复活不是身体的复活。我再强调，他们不相信身体会复活，他们说我是灵魂复活。这是华人基督徒啊，因为我们有二元论啊，我们受佛教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将来我们都是啊、在天上云中间走来走去的那种人啊，啊 ，OK， 那个不叫人啊，那叫魂啊 ，OK， 你不是魂，你是人，你是有魂有身体的人，所以华人教会里头可能还有一些信徒呢，他们是有二元论思想，他们相信会复活，但是不是身体的，是灵魂的。这种人如果在你当中的话呢，你要提醒他，因为他有一个倾向，就是他的信仰是分割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二元的，所以他的表现就是他在教堂他可以信一样东西，他在生活可以做另外东西，因为没有关系的，他是二元，你懂我意思吗？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可能在外面是又逃税又欺诈，又可能还有小老婆，什么都有，在教堂里面是长老，是捐钱最多的，你很奇怪的，而且还可以讲道的，因为当然我希望你们没见过了啊。在可能在南亚很多这样的莫名，因为他们的家族是基督徒嘛，所以他们很多合法化的事情他们都可以做。那你会发现，哎，他不是信耶稣吗？他信啊，上天堂信啊，为什么？在教堂的事情呢是以后的啊，以后我的圣洁在天上。所以他是分开看待二元，所以你不要开玩笑，你不相信身体会复活呢，你的灵命会有问题的，你会很扭曲的，就是你天天过着一种不协调的一种生命，因为你是分开看待你人生。最后一类啊，第三类就是呢，他相信复活，他也相信身体会复活，但是呢，他不看重，这是最多的。我们的年代最多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啊，可能你会普遍看到哈、啊，是很多人你问他复活相信，他说相信，你身体会复活相信，所以他知道信仰跟生活是要连在一起，但是他不重视，那不重视复活，不重视身体复活的人会有什么后果呢？他是世俗的啊，所以他在教会当中，他在生活里头呢，他是很有世俗倾向啊啊，因为你知道吗？他不重视，所以他常常不会去想那个荣耀是什么，或是他不去想念，不去恋慕那个荣耀，所以他恋慕什么？他很恋慕他的世俗啊，所以他的焦点呢一定是以现在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基督徒呢，他什么都要的啊，他又要什么都要追求的，但是都放不下啊，反正知道神最好，但是他放不下。为什么？其实他不常常思想那个永生的盼望。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你在地上所用的一切是好的，神给你的，但是将来呢，那个完美是比这个大的不能再大，这是你最大的安慰，你痛苦当中最大的盼望。但如果你都不看重这个，你从那里得到安慰？你从那里得到盼望？你从世俗得到盼望。所以我们就以赚到的钱、买到的房、开到的车为我们的安慰。所以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呢是可以信耶稣的，也知道他会复活，但是不在乎啊？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人啊，因为这种人会垮的啊，或是他有一天可能他也就迷失了。OK， 他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边界当中啊，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好吗？好，这三类的情况我想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了哈。我当面我们都是一个又真实相信复活的人，也是真实重视啊，它是高峰，我们信仰的高峰，复活那一天就是一切一切，不是你毕业那一天啊，是你复活那一天，就是一切，神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实现的一天啊！但愿这成为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我们一起祷告。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啊！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啊，不但救赎我们啊，你也成为我们的盼望。主，我们很多时候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随着世俗，我们啊被影响，甚至我们啊失去了焦点。但是主啊，愿你再次的提醒我们啊，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应许啊，你也用你自己啊复活的这个事实啊，成为我们的一个保证。主啊，叫我们基督徒的眼光能够晓得提升啊，不是因为我们逃避现实，而是因为我们真实的明白复活的教义，我们也真实的相信你对我们复活的应许啊，叫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考验当中、苦难里头啊，甚至在试探当中啊，都能够靠着主你的信实啊，你的话语啊，能够操练得胜。主啊，帮助我们啊，以下的时间啊，在生活当中能够啊，活出啊，讨你喜悦的生活来，也能够为你啊，高举啊，主耶稣基督啊，你的救恩，你的十字架，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